欧尼巴。腓尼基王国的首府泰月和西顿是块富饶的地方，国王阿格诺尔的女儿欧罗巴一直身居在附近的宫殿里。一天在半夜时，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他梦见世界的两大部分亚细亚和对面的大陆变成两个女人的模样，在激烈的争斗，想要占有他。其中一位妇女非常陌生，而另一位她就是亚细亚，长得完全跟当地人一样。亚细亚十分激动，她温柔而又热情地要求得到她，说自己是从小把她喂养大的母亲，而陌生的女人却像抢劫一样强行抓住她的胳膊将她拉走。跟我走吧，亲爱的，陌生女人对她说，我带你去见宙斯，因为命运女神指定你作为她的情人。欧罗巴醒来，心慌乱地跳个不停，他从床上坐起，刚才的梦还清晰地浮现在眼前，跟白天的真实事情一样分明。他呆呆地坐了很久一动不动，天上哪一位神，他寻思着，给我这样一个梦呢？梦中的那位陌生女人是谁呢？我是多么渴望能够遇上她，她待我多么的慈爱，即使动手抢我时还温柔地向我微笑着。但愿神让我重新返回我的梦境中去。清晨，明亮的阳光抹去了姑娘夜间的梦境。一会儿，他和年岁相仿的许多姑娘都聚拢过来，同他们游戏玩耍。显然，他们都是显赫家庭的女儿。他们陪他散步，并把他引到海边的草地上。这是姑娘们乐意聚会的地方。海边鲜花遍地，美不胜收。姑娘们穿着艳丽的衣服，上面绣着美丽的花卉。欧罗巴穿了一件长金裙衣，光彩照人，衣服上用金丝银线织出了许多神生活的景致。这件价值无比的衣服是火神赫维斯托斯的杰作，善于呼风唤雨，常常引起地震的海神波塞冬曾把这件衣服送给利比亚。那时他们正在热恋之中，后来这件衣服成了传家宝，穿在儿子阿格诺尔身上。欧罗巴穿上漂亮的衣服，楚楚动人。他跑在同伴的前头，奔到海边的草地上。草地上鲜花怒放，格外芬香。姑娘们欢笑地散了开来，采摘自己喜欢的花朵。有的摘水仙，有的摘风信子，有的寻紫罗兰，有的找百里香，有的还喜欢黄颜色的藏红花。欧罗巴也很快发现了他要找的花。他站在几位姑娘中间，双手高高地举起一束火焰般的红玫瑰，看上去真像一尊爱情女神。姑娘们采集了各种鲜花，然后围在一起坐在草地上，大家动手编织花环。为了感谢草地仙子，他们把花环挂在翠绿的树枝上献给她。宙斯为年轻的欧罗巴的美貌深深地打动了，可是他害怕嫉妒成性的妻子赫拉发怒，同时又怕以自己的形象出现难以诱惑这纯洁的姑娘，于是他想出了一个诡计，变成了一头公牛。那是怎样的一头公牛啊？它不是普普通通背着恶具拉着沉重大车的公牛，而是一头膘肥体壮、高贵而华丽的牛。牛角小巧玲珑，犹如精雕细刻的工艺品，晶莹闪亮，像珍贵的钻石。额前闪烁着一块新月形的银色胎记，它的皮毛是金黄色的，一双蓝色明亮的眼睛燃烧着情欲，流露出深深的情意。当然，宙斯在变形前已经把赫尔摩斯叫到跟前，吩咐他做一件事情。快过来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命令的忠实执行者，他说，你看到腓尼基王国了吗？你快下去，把山坡上吃草的国王的牲口通通赶到海边去。赫尔墨斯立刻鼓动翅膀飞到西顿的牧场，他把国王的牲口从山上一直赶到草地，赶到阿格诺尔的女儿欧罗巴快乐地采集鲜花编织花环的地方。可是赫尔墨斯不知道他的父亲已变成公牛，混在国王的牛群中。牛群在草地上慢慢散开，只有神化身的大公牛来到山坡的草地上。欧罗巴和一群姑娘正坐在这里嬉戏，公牛骄傲地穿过肥沃的草地，可是它并不咄咄逼人，也并不叫人感到可怕，它好像很温顺，很可爱。 欧罗巴姑娘们都夸赞公牛那高贵的气概和安静的姿态，他们兴致勃勃地靠近公牛，看着它，还伸手抚摸它油光闪闪的牛背。公牛似乎很通人性，它越来越靠近姑娘，最后它依偎在欧罗巴的身旁。欧罗巴吓了一跳，不禁往后倒退了几步。当他看到公牛只是驯服地站在那里，又壮着胆子走上前来，把手里的花束送到公牛嘴边。公牛撒娇地舔着鲜花和姑娘的手，姑娘用手拭去公牛嘴上的白沫，温柔地抚摸着公牛。她越来越喜欢这头漂亮的公牛，最后壮着胆子在牛的前额上轻轻地吻了一下。公牛发出一声欢叫，这叫声不像普通的牛叫，听起来如同吕迪亚人的牧笛声在山谷回荡。公牛温顺地躺在姑娘的脚旁，无限爱恋地瞅着她，摆着头向她示意爬上自己宽阔的牛背。欧罗巴着实很高兴，呼唤他的女伴们，你们快过来，我们可以坐在这美丽公牛的背上。我想牛背上坐得下四个人，这公牛又温顺又友好，一点儿不像别的公牛。我想他大概有灵性，像人一样，只不过不会说话。他一边说，一边从女伴们的手上接过花环挂在牛角上，然后壮着胆子骑上牛背。他的女伴们仍然犹豫着不敢骑，公牛达到目的便从地上跃起，轻松缓慢地走着，但仍使欧罗巴的女伴们赶不上。当他走出草地，一片光秃秃的沙滩展现在面前时，公牛加快了速度，像奔马一样前进。欧罗巴还没有来得及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公牛已经纵身跳进了大海，高兴地背着他的猎物游走了。姑娘右手紧紧抓着牛角，左手抱着牛背，海风吹动她的衣服，好像张开的帆船。她非常害怕，回过头张望着在远方的故乡，大声呼喊女伴们，可是风又把她的声音送了回来。海水在公牛身旁缓缓地流过，姑娘生怕弄湿衣衫，竭力提起双脚，公牛却像一艘海船一样平稳地向大海的远处游去。不久海岸消失了，太阳沉入了水面，在夜色朦胧中，惊恐不安的欧罗巴除了看到波浪和星星外什么也看不到，他感到十分孤寂。公牛拖着姑娘一直往前，在游泳中迎来了黎明，又在水中游了整整一天。周围永远是无边无际的海水，可是公牛却十分灵巧地分开波浪，竟没有一点水珠粘在它那可爱的猎物身上。傍晚时分，他们终于来到了远方的海岸。公牛爬上陆地，来到一个大树旁，让姑娘从背上轻轻滑下来，自己却突然消失了。姑娘正在惊异，却看到面前站着一个俊逸如天神的男子。他告诉她，他是克里特岛的主人，如果姑娘愿意嫁给他，他可以保护姑娘。欧罗巴绝望之余，便朝他伸出一只手去，表示答应他的要求。宙斯实现了自己的愿望，后来他又像来时一样的消失了。一轮红日冉冉升起，欧罗巴从昏迷中渐渐醒了过来，他惊慌失措地望着四周，呼喊着父亲的名字。这时候他想起了发生的事情，于是十分哀伤地怨诉着，我是个卑劣的女儿，怎么可以呼喊父亲的名字，我不慎失身，必须忘掉一切。他仔细地审视周围，心里反复地问着，我从哪儿来，往哪儿去，难道我真的醒着，这件丑事难道是真的吗？不，我肯定是无辜的，也许只是一场梦幻在困扰我。姑娘说着，用手揉了揉双眼，她好像驱逐丑恶的梦魇似的。可是那陌生的景物还在，不知名的山峦和树林包围着她。大海波涛汹涌澎湃，冲击着悬崖峭壁，发出惊天动地的轰隆声。绝望之中，姑娘愤恨不已，她高声呼喊起来，天哪，要是该死的公牛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我一定折断他的牛角。可是这只能是一种愿望而已，家乡远在天边，我除了死还有什么出路呢？天上的神给我送上一头雄狮或者猛虎吧。可是野兽没有出现，他看到的只是一片陌生的景物。太阳从蔚蓝的天空里露出了容光焕发的笑脸，就好像被复仇女神所驱使，欧罗巴突然跳起来， 可怜的欧罗巴，他大声地呼号着，如果你不想结束这不名誉的生活，难道你不会感到父亲会咒骂你吗？难道你愿意给一位野兽的君王当侍妾，辛辛苦苦地为他当女佣吗？你怎么可以忘掉自己是一位高贵国王的公主？惨遭命运遗弃的姑娘痛恨万分，她想到了死，可是又拿不出死的勇气。突然她听到背后传来一阵低低的嘲笑声，姑娘惊异地回过头去，她看到女神阿佛洛狄特站在面前，浑身闪着天神的光彩。女神旁边是她的小儿子爱情天使，她弯弓搭箭，跃跃欲试。女神嘴角露着微笑说，美丽的姑娘，快快息怒吧，你所诅咒的公牛马上就来，他会把牛角送来让你折断。我就是给你托梦的那位女子，欧罗巴，你可以聊以自慰了吧。把你带走的是宙斯本人，你现在成了地面上的女神，你的名字将与世长存，从此收容你的这块大陆按你的名字称作欧罗巴。欧罗巴恍然大悟，他默认了自己的命运，跟宙斯生了三个强大而睿智的儿子，他们是米诺斯、拉达曼提斯和萨尔伯东。米诺斯和拉达曼提斯后来成了冥界判官，萨尔伯东是一位大英雄，成了小亚细亚吕哈亚王国的国王。